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多伦多圣潘克游行，法轮功团体受欢迎。2013年3月17日，加拿大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多伦多第26届圣派翠克节游行。天国乐团和腰鼓队是游行中仅有的华人团体，队伍整齐，乐曲振奋，受到观众赞赏。加拿大 CP24 电视台做了现场直播。游行总指挥布莱恩·法默先生赞扬法轮功队伍精彩，并说法轮功为社区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在加拿大是受欢迎的。游行负责人艾伦·洛斯说，天国乐团是我最喜欢的，他们的演奏非常受欢迎，你看看周围观众对他们的欢呼就知道了，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连续7年都邀请他们。法轮功队伍受到很多华人的欢迎，一位年轻华人女士看到打着法轮大法横幅的天国乐团过来时，欢呼着对朋友说，看法轮功，好多华人啊，赶紧给我拍照。拍完后她对记者说，我姓叶，从大陆出来旅游的，你知道吗，我在香港看到法轮功，在欧洲看到法轮功，在这儿又看到了，法轮功真的全世界都有哎，还特别多人。今天的游行也是法轮功人最多，队伍最长，阵势最大。我真高兴，到哪儿都看到他们。很遗憾，只有在中国看不到。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耗资百亿的平安工程真相，经历近40个小时的全民搜索，吉林长春偷车杀人案3月5日晚间破获，嫌犯主动到公安机关自首。长春市民包括死去的婴儿亲属和网友对长春市斥资几亿元建设的天网工程发出责难，天网工程被质疑，被讽刺为睁眼瞎、白内障工程。人们质疑被盗的车是市民报警找到的，嫌犯是自首的，孩子被害的地点也是嫌犯自己指认的，天网工程在其中并没有发挥什么作用。据中国吉林网的报道，长春市政府决定2010年再投入1亿元专项资金启动天网工程二期建设，明年还要继续投入1亿元，并逐年追加1000万元予以强力保障。也就是说， 从长春市启动天网工程到建设二期工程，至少已经投入3亿多元。这二期工程将完全实现监控探头，覆盖长春市所有单位、所有路口。据中国大陆媒体报道，早在2006年，全国第二批38个示范城市的天网工程，直接和间接投资就超过200个亿。中共政法委2005年提出，平安建设的首要任务是维稳，而天网工程是实现平安建设的重要手段，所以天网工程有时也被人称为平安工程。迫害法轮功则是政法委所谓维稳的头号任务。从1999年7月20日起，法轮功学员就被当作头号重点人物，成为中共迫害的目标。据不完全统计，至今通过民间途径能传出消息的已有3645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上访人员、维权人士、不同政见者、群体事件参与者等也被视为重点人员，成为政法委的打击目标。耗资巨大的天网工程、平安工程成了政法委迫害无辜的工具。据财经杂志报道，2011年3月，由王立军任局长的重庆市公安局宣布平安重庆工程总投资170亿元。5个月后，重庆市政法委负责人称，重庆共投入近200亿元。当年江泽民为了铲除法轮功信仰，曾下令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机构和政法委系统对法轮功学员实行灭绝政策，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为迫害法轮功，要钱给钱，要人给人。几年下来，中国犹如警察国家。2011年维稳开支为6244亿元，增幅为 21.5%， 连续两年超过国防开支，比国防经费的 12.7% 的增幅高得多。王立军、薄熙来、周永康正是依靠积极迫害法轮功，投靠江泽民集团，不断捞取政治资本，使政法委系统成为第二个权力中心。江泽民、周永康领导下的政法系统多年来耗空国库，迫害法轮功的结果使中国社会道德丧失。最近发生的近万头死猪漂流黄浦江事件、毒奶粉事件，以及在长春发生的盗贼偷车后把2个月大的婴孩活活掐死的恶性事件，都说明了在道德丧失的社会，人们连最基本的包括空气、水和社会安全等生存环境都无法保障，每个人都在因为这场迫害而付出沉重的代价。
各地民众按手印，正义声援反迫害。河北省沧县望海寺村70岁的孙宇强老人，修炼法轮功后身体受益。2012年12月24日，孙宇强被沧县国保警察绑架，非法关押至今，家人探视权被剥夺，公检法企图非法开庭网判孙宇强。这样肆意迫害善良民众的恶行，引发了沧县民众的强烈不满。目前已有432人签名声援营救孙宇强老人。近年来，民众大规模制止迫害的正义呼声屡见不鲜。最近一个月内就有多起民众按手印集体反迫害的实例。很多民众对法轮功学员无辜遭受迫害感到愤慨，一听是为营救法轮功学员，都愿意签名声援。2013年2月，一份1371位河北省居民声援正定县法轮功学员李兰奎的联名信再次传出。李兰奎是当地工人的好人，以经营废品谋生。去年六月，美国爱荷华州州长布兰斯塔德到访正定县，县政法委以安保为名跟踪绑架了他。民众签名按手印，联名要求释放李兰奎。湖北省通城县浚水镇67岁的老汉李木生，营救修炼法轮功而被绑架的妻子，面对中共司法黑暗，他无处伸冤，转向社会征集良心手印，已有近400人按手印声援。李木生老人说， 自己的妻子雷胜利做好人无罪，却先后五次被通城县国保大队及派出所绑架关押迫害。他对妻子因长期被非法关押无法练功，导致旧病复发的状况感到非常忧心。一年多来，燕赵大地上一对年轻人在中共迫害下的苦难故事感动了许许多多的民众，先后引发秦皇岛2300民众联名营救青年工程师周向阳，唐山丰润528位民众联名营救他的妻子李珊珊。民众看到这对善良夫妻的故事，七年等待九年冤狱后，又有许多人为至今被关在石家庄劳教所的法轮功学员李珊珊鸣不平。日前又有939人联名呼吁释放。去年黑龙江有15000民众为素不相识的法轮功学员挺身而出，站出来支持当地替父鸣冤的秦荣倩，在他的喊冤昭雪书上签名并按上大红手印。秦荣倩的父亲秦月明因坚持信仰法轮功而被当局关在监狱中酷刑折磨致死。1999年7月，中共与江氏集团开始迫害法轮功，在铺天盖地的媒体谎言污蔑下，许多民众在初期晋升。14年来，法轮功学员锲而不舍的反迫害讲真相，人们的良知与善念在复苏，人心在觉醒。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找到了一生的寻觅。任教于韩国国民大学的蔡成玉先生，2011年2月在上班途中经过中国使馆前，一名法轮功学员正在打坐，吸引着他的目光。他停下了脚步，拿了法轮功简介。回家后，他按照简介上的网址下载了转法轮和几本法轮功电子书。当晚他一口气读完，他说，一生中找不到的今天找到了，我很感动。隔天他就去找那天巧遇的法轮功学员询问如何修炼。他感到法轮大法的内涵博大精深，他渴望能看懂中文，就能看原文转法轮，更直接明白法理的含义。但他觉得在韩国学中文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于是他带着妻儿举家前来台湾，在台湾师范大学学习中文。2012年9月，他就读于台湾大学法律系研究所，从中他也学习到中国传统的文化。蔡成玉的妻子全力支持先生的决定，漂洋过海来到台湾，看到蔡成玉修炼后的转变，不仅身体变好，也更善良体贴，于是妻子也开始修炼法轮大法。2013年1月26日快到中国新年时，蔡成玉一家人在台北士林官邸和近千名法轮功学员表达对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的崇敬和感恩。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近11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止2009年9月，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3030项。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害怕证人对质，法院取消开庭。2013年3月18日，沈阳新民事法院定于上午9点对法轮功学员潘有发非法庭审。然而将要开庭的时候，郑毅律师告知法官， 起诉书的内容是对潘友发的构陷，已取得数人的证人证词，会当庭出示，并且证人已到达法庭。法院害怕证人当庭对质，慌忙取消开庭。今年65岁的潘友发，原是一位优秀的团职军官，曾带领部队扑救大兴安岭大火、抗洪抢险等，每次执行任务身先士卒，多次立功获嘉奖。潘友发后来身患8种疾病，脑血栓、心脏病、肾炎等，多方医治无效。他被202部队医院告知，比你这病轻的都死了。在医师建议下，潘友发开始修炼法轮功，按真善忍做好人。3个月后，8种疾病痊愈，人也变得更加善良。2012年8月28日，潘友发去朋友胡林家做客，晚6时左右，一伙不明身份的人强行闯入，先打伤胡林和潘友发，上背靠推倒在地，随后把胡林家中现金及值钱有用的物品洗劫一空。这伙人不出示任何证件，后来得知行凶者是警察，责任人有沈阳市公安局国保支队陈福阳、新民市国保大队大队长苏建平、西北街派出所警察王新宽、刘鹏等。这伙人毒打胡林，使他右眼严重充血，鼻腔、口腔中也是血。潘友发腿部、肋部受伤，手臂被刀划伤。恶警口出污言秽语，往潘友发脸上浇凉水，还把内裤套到潘友发头上，进行人身侮辱。此后，新民市国保、检察院、法院等部门联合构陷潘友发，并企图对他进行庭审。法轮功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获各国政府机构褒奖上千份，只有中共编造各种谎言，煽动民众仇恨迫害法轮功。家属十分担心潘友发的安危，呼吁社会正义力量关注此事，同时希望新民市有关公检法人员停止构陷好人，让潘友发早日和亲人团聚。
下面请听大千世界奥秘无穷。
盲鱼用松果体看东西。科学家发现一种生存在洞穴里的盲鱼并不盲，它们能利用大脑的松果体看外部世界。据英国自然杂志网站报道，由于盲鱼不具备完整的眼睛结构，科学家一直认为它们不能看东西，但事实并非如此。一天，美国马里兰大学的研究员邱元正辉在清理实验室里的墨西哥盲鱼的鱼缸时发现，当他移动吸管，盲鱼的鱼苗就会朝吸管的影子游去。这种寻找暗处躲藏的反应，通常是那些生活在光源充足地方的鱼类才具备的自我保护本能，而生活在墨西哥一些地下山洞中的墨西哥盲鱼却也有这种反应。他说，我们感到非常吃惊，因为墨西哥盲鱼已经在绝对黑暗的地方生存了近100万年了。那么无眼鱼又是怎么看东西的呢？墨西哥盲鱼的鱼苗虽然拥有非常简单而且随着生长过程退化的眼部组织，但这些组织没有任何感光色素，而且当科学家把这些组织切除后，墨西哥盲鱼的鱼苗仍然对光有反应。最后研究人员发现，原来盲鱼可以利用它们的松果体，充满视网膜色素的松果体常被人称为第三只眼睛。当研究员把它切除后，发现盲鱼不再对光有反应。英国的视觉色素专家吉姆·波马克表示，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一些动物的松果体能起到类似眼睛的作用，这项研究直接证实了这一点。许多神学家认为，松果体就是人类神秘的第三眼所在之处，它可以捕捉到不可见光，不需经过瞳孔、水晶体、视神经等的传导，直接在脑中成像。一般人都习惯于相信自己肉眼所看到的事物，然而越来越多的科学家认识到肉眼的局限性。 看来想要了解生命的奥秘，只有放下固有的僵化观念，才会真正的大开眼界。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当保姆的经历。单位买断工龄后，2009年我从事保姆行业，24小时伺候一个72岁患脑血栓的老太太，因为老人腰摔坏了不能动，每天只能平躺着。我像对待亲妈一样待她，把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让老人待着舒服，有个好心情。每顿给老人做可口的饭菜，剩的饭菜我从来不扔，都吃了。老人在炕上吃，在炕上拉，每次服侍完了都给洗得干干净净。老人感动地说，亲闺女都做不到啊。我说，我师父让我们在哪里都得做一个好人。我接触法轮功是在98年底，当时单位放假，姐姐送给我一本转法轮，以前她也和我说过法轮功，我当时不信，心想我不修也是个好人，在家待着没事儿。有一天拿出书看，发现按照书中说的，自己还真不是一个好人，而且差之千里。如自己平时不骂人不说话，纺织厂的布头经常往家拿一块，心想不拿白不拿，大家都拿。看转法轮第4讲时，我明白了不失不得的理，骂人失德，偷东西也失德。我决心修大法，做个真正的好人，从此不说脏话，不干坏事了。同事都说，咋像变了个人似的呢？车间干活2个人一伙儿，计件工资，完不成任务就挣不到钱。车间有一个人干活慢，谁也不愿意和他一伙儿。班长让我和他搭伴，我想得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做事为别人着想，不能只考虑个人利益，二话没说就同意了。干活中我处处照顾他，他特别感动，说你要不修法轮大法，肯定不和我搭伙，你变化太大了。还有一次，车间多给我100元钱，我送回去了，同事们都说我傻。我做保姆的那家老太太把买菜的钱、生活费都放在我手里，说学大法的不贪不占，她放心，她的闺女们也都非常满意。我告诉老人，心里常念法轮大法好，对身体有好处，老人很听话就念，3个月后就能下地了，还能上公园溜达。老人说，我这是借大法的光了，我念法轮大法好，受益了。
下面请听神传文化。
三辈人的警示。姑母在世时没过上几天好日子，小时候我常到姑母家玩，姑母贤惠能干，姑父身强体壮英俊，但是他家真的太穷，家徒四壁，炕上连张席子都没有，冬天屋里四面墙全是冰霜。文革时姑父年轻气盛，跟随中共破四旧，去庙里砸佛像，别人砸佛像他没砸，可他打了佛像一记耳光。从那以后姑父变得很少讲话，整天和姑母起早贪黑的在地里干活，也挣不到几个工分，家里穷得叮当响，人也变得又老又丑。我父亲还没开工资，他都提前到我家等着借钱。 他儿子长大了，好不容易结婚成家，儿媳妇动不动三天两头骂公婆，还叫喊东西给狗吃也不给你们吃。屋漏偏逢连夜雨，儿子遭遇两次车祸，失去劳动能力，整天酗酒，这是第二代的结局。孙子十八九岁停学，托人进工厂当学徒，自从进厂他就躺在宿舍里光吃饭不干活，最后被辞退，姑父气得急火攻心，不久离世。文革毁庙砸佛像，给多少中国人带来灾难，姑母家遭灾算轻的，有的家夫妻双亡，儿女痴呆，其实这都是中共邪党无神论给害的。母亲说，谤佛亵渎神灵，生生世世灾难重重。姑姑家的现世现报，对今天追随邪党迫害法轮功的人，何尝不是警示呢？
仙人桥与山人庙。安徽省明光市有座家山，在钟家山东麓有一天然石桥，被称为仙人桥。桥旁边曾有一座庙，被称为山人庙。安徽省志稿中记述了家山的旧貌，上面这样写的：双峰挺峙，有巨石横梗如桥，其下广数丈，内有石床石凳，可以坐卧。每逢大雨，石梁上瀑布奔泻如涟。其中巨石横梗如桥，便说的是仙人桥，以巨大拱形横石跨于两竖石之间而形成的天然石桥，高约三米，跨度约八米。一条山涧清泉从山上流下，汇入念玉洼，也就是现在的明光分山岭水库。每遇丰水期，涧水从横石上飞流而过，会形成瀑布。石桥两侧绿树茂密，日落余晖处于山脚之时，更显景色宜人，气势壮观，美如仙境。相传古时在石门有一位白发道长，一日不知何故关闭了石门，来到钟家山选择修炼之地。几日后选中了仙人桥，并添置了石床、石桌、石凳。道长是一位善人，修炼之余喜欢将路过的樵夫、猎人请到桥洞中喝水休息。一天，一位樵夫打柴时被毒蛇咬伤，急忙来找白发道长帮忙，可是还没走到石桥洞，便浑身打颤地栽倒在山涧边。白发道长发现后，连忙将樵夫扶进石桥洞中躺下，并为其治伤。当黑紫色的毒血被排出后，道长又从葫芦里倒出一粒黑色药丸给樵夫服下。樵夫问道长是不是郎中，道长摇摇头，用手蘸水在石桌上写下山人两个字，写完后又用手擦去一半。樵夫回家后把遇到的这件事讲给了村里的人，一个识字的聪明人琢磨了很久，终于明白山人应该是仙字，擦去一半分明说是个修炼的半仙呐。从这以后，村里人常去找白发道长医病，去的人都满意而归，就连一个失明多年的瞎子也给治好了。白发道长治病从来不收金银，不收礼物，后来他修炼得道，成仙飞升了。村里人感激道长治病救命之恩，捐资在石桥旁修了一座庙，取名山人庙，按道长的相貌在庙里塑了神像，凡求道长治病驱邪的都会在庙里敬香磕头。他们常能看见每逢初一十五时，白发道长显灵为百姓排忧解难。千百年后，山人庙早已不见了，人们为了纪念白发道长，便把这座石桥叫仙人桥。中华文化的精华是修炼文化，几千年来修炼者的神奇故事载入史册，见证于山水之间，修心向善之人也历来受到敬重。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